重磅突发，川普在海湖庄园被 FBI 突袭搜查。拜登手发声，中共武器枪，习近平打错算盘，恐怕难收场。美国参议院通过降低通胀法案， CBO 说对通胀影响好少。中国发现狼牙病毒，美国专家说武汉研究所改造狼牙它的近亲立白病毒。幽灵脚印，美国发现12000年前的人类足迹。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9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 CNBC 美东时间8月8日傍晚的报道，执法人员突袭了川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家，似乎对他的多项刑事调查空前升级。川普总统没有说为什么特工会出现在他佛罗里达州的家。川普在一份庸长的声明中表示，他的住所目前被一大群 FBI 特工围困、突袭和占领。川普表示，这次突袭是没有正式宣布的，这次突袭我家没必要也都不适合。川普在声明中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现在是黑暗时期，因为我美丽的家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目前正被一大群联邦调查局特工围困、突袭和占领。美国总统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之后，这次对我家的突袭搜查是没有必要和不合适的。这个是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司法系统的武器化，以及激进左翼民主党人的攻击。他们不想给我在2024年竞选总统，特别是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他们同样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共和党和保守党。这种攻击只能够发生在破碎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悲的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这些国家之一，腐败程度前所未有。他们甚至破解我的保险箱，这些行为和特工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水门事件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反过来，民主党人闯入了美国第45任总统的家，并对川普总统实行政治迫害，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在完全揭穿俄罗斯、俄罗斯骗局、弹劾骗局一和弹劾骗局二等等，它永远不会结束，这个是最高水平的政治目标。希拉里·克林顿在被国会传唤之后，被允许删除和宣誓33000封电子邮件，绝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来追究他的责任。他甚至从白宫拿走了古董家具和其他物品。我挺身而出，反对美国的官僚腐败，恢复了人民的权力，并真正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这个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建制派讨厌他，现在当他们看到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大胜利，并看到我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再次试图阻止我和共和党。我必须揭露和阻止无法无天的政治迫害和谋猎。我将继续为我们伟大的美国人民而战。目前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即回应 CNBC 对川普的声明发表评论的请求。中共近日围台军演引发国际关注，拜登8月8日表示，他担忧中共在台湾周边海空区域采取的行动，他关切的是中共动员规模。不过他认为中共不会有任何进一步作为，而日本防卫大臣今日暗示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韩国亦都开始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态势大胆讲不。专家分析说，中共误判了这次的军演行动，反而令美国和其他盟友更加团结。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目前中共军队仲未收手。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8月7日傍晚，台湾共征获中共66架军机、14艘军舰在台海周边的活动。白宫6日曾经表示，这些军演活动是中共企图升级台海危机，是具有挑衅性的， 增加了軍事誤判的風險。8月8日，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在記者會上透露了一個消息，日本自衛隊前一排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的時候，首次進行了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訓練。存亡危機事態是指同日本關係密切的他國受到武力攻擊，而形成威脅日本國家存亡、明顯顛覆國民生命和權利的危險狀態。自衛隊可行使有限度的集體自衛權。日本共同社報導，在8月4日剛剛完成的由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演，日本、澳洲、印度等一共26個國家都有參加。日本亦都派出了海上自衛隊的準航空母艦出雲號和高波號護衛艦，陸上自衛隊亦都參與。岸信夫說，日本自衛隊為應對各種事態做好萬全的準備。至於存亡危機事態的訓練內容，他表示不便透露。有日媒指出台灣局勢持續緊張，岸信夫可能是想借由公布這件事對中共展現震懾力。另外，近日中共對韓國咄咄逼人的態勢亦令韓國反感。韓國東亞日報報導，文在寅政府因美軍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曾經向中共承諾三不，而趙立堅近日施壓韓國尹錫悦政府不能迴避舊帳，公開要求韓國必須維持文在寅政府的三不政策。韓國駐北京大使館高層人士鄭仲反駁，這個不是承諾。專家分析說，中共的圍台軍演是中共的誤判，一方面使得美國及其盟友更加團結，亦都可以令美國更加看清中共的實力。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官員克里斯·約翰斯通表示，日本的立場就說明中共是怎樣誤判的。中共的反應反而加強了日本國內要自我增強的共識，以及日本的安全和台灣的安全是相關的。除此之外，澳洲亦有所反應。澳大利亞專家查爾斯·埃德爾說，現在澳洲人正在討論如果台海發生戰爭，澳洲的角色將是什麼。據澳洲的一項民調顯示，75%的澳洲人認為中共在未來20年之內亦都會對澳洲構成軍事威脅。澳大利亞現在正更傾向於澳洲和美日更緊密合作。另外，這次中共的軍演更加貼近實戰。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師戴維斯指出，這次對美國和盟友來說，這些軍演給外界提供了寶貴的良機，讓他們可以分析中共的實力，看看中共有哪些戰術，有哪些新型武器系統，怎樣調動、發動攻擊等等戰力，並搜集相關情資。亦有分析認為，北京對美國宣泄怒氣之後，外交面臨兩難。南華早報援引新加坡學者李明剛的預測，接下來北京政府會逐步調整政策，因為在今年二十大洗牌之前，穩定才是首要任務。在透過軍事演習、經濟制裁、外交戰發泄怒氣之後，北京需要對不斷升級的緊張情勢做出讓步，這個先符合中方整體利益。財訊傳媒的董事長謝金河今日分析，今年美中關係從暗鬥到明鬥，牽動全球，現在美國、日本、紐西蘭、澳大利亞勢必集結全力對抗中共，南太平洋火藥味是越來越濃，稍不小心世界大戰可能就在這裡引爆。美國參議院8月7日通過了民主黨推動的2022年降低通脹法案，這個法案推出的措施是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乾淨能源，降低醫療保健成本，對10億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增稅以減少聯邦赤字，並降低美國的通脹問題。這個法案一方面將投入4300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和控制藥物價格，另一方面將對大企業加稅，以籌集7400億美元來緩解財政赤字。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報導， 這個法案經過了近16個小時的辯論和一系列修正案審議之後，以51票對50票在參議院艱難通過，民主黨議員都投下了贊同票，共和黨議員亦都全部投下反對票，最後副總統哈里斯投下關鍵一票，打破僵局，使民主黨贏得表決勝利。川普在法案通過之後，抨擊了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他在真相社交上面寫道，麥康奈爾在今天的投票中被參議院民主黨人玩到團團轉，他先是給了他們假的基礎設施法案，然後是槍支，但他從未將債務上限作為談判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什麼都給了別人，卻什麼都沒有得到。現在這個米奇麥康奈爾一點頭水都沒有，他對共和黨來說太糟糕了。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的一份報告表明，其實7400億美元的降低通脹法案對通脹將產生微弱或者負面影響。這個辦公室主任菲利普斯雅格爾指出，根據這個法案，2023年估計通脹率可能比現在低 0.1% 或者高 0.1%。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葛蘭漢姆5號稱，這項民主黨推動的法案是一場他們在徵稅和支出上的勝戰。他說這個法案不單止不能夠減少美國的通脹，還會進一步使經濟衰退，因為他比大企業加稅太重，會增加成本，最終埋單的還是普通消費者。民主黨參議員白尼桑德斯亦指出，法案對通脹影響很少。他說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以及其他研究過這項法案的經濟組織表示，法案對通脹的影響很少，目前這個法案被送去眾議院投票。對此，時事評論員藍述認為，這個法案實際上是個飲鎮止渴的辦法，目前美國的通脹問題是因為政府花了太多錢造成的，這次民主黨要花更多的錢去解決通脹問題，令市面流通的貨幣變得更多，這個完全是荒謬的邏輯。對民主黨來說，用政府花錢來解決問題是它基因的一部分，它不懂得用其他的辦法了。這個法案實施之後，美國的通脹不會好轉，只能夠越來越差。近日有醫療期刊指出，在中國又發現一種新的可感染人類的動物源性病毒狼牙，而美國專家在參議院作證的時候驚爆，武漢研究所正在對狼牙病毒的近親立白病毒進行基因改造，這個完全違反了生物武器公約。立白病毒同樣是以蝙蝠為媒介，感染之後會導致嚴重的呼吸道疾病，但它還會造成神經性疾病。立白病毒不但致死率遠高於新冠病毒，而且人畜共通。近日美國臨床階段製藥公司的執行長葵伊在參議院新興威脅和支出監督小組委員會聽證會上指出，備受爭議的武漢研究室一直在度進行增強病毒的效力或傳播的功能增益研究。葵伊揭露，他和其他科學家對2019年12月由武漢實驗室測序並對外公布的新冠患者的樣本進行了分析檢查，通過這個分析，他們發現了20種非預期基因污染物。他們認為這些污染物是研究室進行了其他研究的證據。葵伊指出，在武漢研究所發表的論文中沒有提到的另一個基因污染物是非常危險的立白病毒的複製載體。他在書面證詞那裡說，這個是我遇過最危險的研究。葵伊表示，立白病毒的致死率超過 60%， 比伊波拉病毒致死率更高，亦比新冠致死率高60倍左右。不過由於它不經由空氣傳播，所以傳播性比較低，但如果實驗室度經過功能增益的立白病毒爆發感染，就不是武漢病毒趕得上的了。研究分析狼牙的基因型別， 發現屬於亨尼巴病毒的其中一種，在山東、河南已經發現了35例出現急性症狀的感染者，其中有26例僅感染狼牙。依26例患者表現為發燒、乏力、咳嗽、肌肉痛、想嘔、血小板減少、白細胞減少等等異常反應。研究亦都發現在飼養的動物入面亦檢驗出這種病毒。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兒童急診科主任謝中學認為，不用太擔心，雖然狼牙病毒的實際致死率不明，但致命率高的病毒傳染力通常不會太強，較難導致世界級的流行。他認為目前只需要戒慎，不需要恐懼。日前被康奈爾大學的科研小組意外地發現了在猶他州大鹽湖沙漠的一個考古遺跡，是在12000年之前冰河時期的一群成人和兒童在淺水中行走的88個神秘的腳印化石，而這個很可能會改變美洲的人民歷史。七月初，康奈爾大學研究員額本和杜克在猶他州空軍測試和訓練場範圍內偶然發現了地面上出現的幽靈腳印，這些腳印非常神秘，當水分達到剛剛好的時候它們就會出現，當天氣條件不夠濕潤的時候它們就會消失。額本發現這批腳印和他早前在新墨西哥州白沙國家公園調查的史前人類腳印極其相似，隨即展開了調查。遠西人類學研究小組的杜克挖掘了其中一些腳印，進一步研究確認了這些隱藏足跡的存在，記錄下88個神秘腳印，有成人的腳印，亦有5至12歲兒童的腳印。研究人員推測這些腳印可以追溯至12000年之前的冰河時代。研究人員還在營地發現了被燒焦一半的煙草種子，這個可能是人類使用煙草最早的證據。幾十年來，人們普遍認為人類首次抵達北美是在13000至16000年之間，但是科學家們在2009年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國家公園發現的人類足跡證實了早期人類大約在23000年前就已經在美洲大陸定居。猶他州的遺址沒有白沙國家公園那麼古老和大規模，但額本說接下來可能還有更多發現，他們將很快發布一份完整的研究報告。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